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诗篇一百篇说道，全地都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虽然这首诗只有短短的五节，但是告诉我们敬拜的呼吁以及敬拜的理由。全地表达了神是全人类、全宇宙的主宰，他是创造者，我们是他造的，主权在于神。他也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的羊，一生受神的眷顾与保护。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恐惧，而是要带着称谢、赞美与感谢的心来朝见他。神永不改变的属性，他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不应该是沉重的宗教义务，而是一种因着神的良善、慈爱与信实，我们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喜乐回应。无论环境如何变迁，神对我们的牧养与慈爱永远不会改变。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再没有赎罪祭了。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欢迎弟兄姐妹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空中崇拜主日程序表。在程序表上有我们的崇拜程序、诗歌的歌词以及诗班献诗的歌词，您可以对照上面的程序歌词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崇拜 at 良友点 net。 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诗篇第135篇1到2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 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以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阿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仍然站立，我们以赞美诗第二首《万福源头》一到三节，我们来扬声赞美主。
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常歌颂，主慈恩惠如川长流，应当高歌主恩宠，愿主教我美妙乐唱，犹如天使出前唱，赞美救主如山温透，救主慈爱无限量，我要立时记住恩典，蒙主帮助到如今，上望恩主一直引导，暗地添加蒙福音，耶稣跟我如羊失群，远离苦家走迷路，主来救
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万福的源头，你是值得万民歌颂赞美的三一真神，愿全地都颂扬你的救恩，万地也大声传扬你的奇妙大能，感谢恩主，你是永远救恩的盼望，愿我们的诗歌和赞美蒙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万口欢唱。我们赞美救主恩师，
仰主祢荣光，耶稣生命尊主为君，恩安慰我愁烦，罪人听见好像音乐，主使生命平安，耶稣能消灭这罪人，使罪人得
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在1780年就感动了查尔斯卫斯理，创作了这首赞美诗，因着歌词中诉说了完整的耶稣救恩。这首赞美诗几乎是所有卫理公会他们在赞美诗中的第一首诗歌。歌词中所说到的，哦，千万舌头齐来歌唱，齐来赞美救主荣耀和救主的圣恩，满满的感恩和赞美。是的，因着基督的宝血，罪债得以洗清，罪人得以得自由。主的话语更让罪人得了新生命，哀伤痛悔的人得以喜乐重生。父神，愿你的话广传，愿你的名被更多人听到，愿罪恶的世界得以被翻转，回到主的怀抱里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妇女查经团契献给神的诗歌是古旧十架改变我，我信有一山冈名叫哥哥他。 今天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26-31节，我们总共有六节，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今天证道的是杨俊涛传道，题目是再没有赎罪祭了。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开心再次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主的话语。希伯来书说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着耶稣他被破碎的身体，我们得以进到天上的至圣所，就是神的宝座前，神的面前。这代表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地位的恢复。我们从前呢，因为犯罪的关系，我们是神的敌人，是神的仇敌。但今天因为耶稣他破碎的身体，我们得以回到神的面前，不再是他的仇敌。那我们不止不是他的仇敌，我们甚至是神的圣徒。而以赛亚说，神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而在神的眼中，我们是至圣至洁的。但你知道吗，神不只是把我们从仇敌变成朋友，他也不只是把我们从污秽看为圣洁。如果第一个朋友是不讨厌，第二个圣徒是不污秽，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说，神借着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深深的爱着我们。基督信仰最神奇的一个部分就是神他不只不再厌恶我们，他也不只是看我们是圣洁没有污秽的。基督信仰最神奇的就是神从里到外要完全的更新我们，使我们本质上和以前不再一样。圣经说这个新人是如此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重生，他是一个新的创造。而因为圣灵在他的百姓中执掌王权，我们的生命因此有了一个质，我不知道大陆怎么讲，质的改变，质的改变。所以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甚至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好，因此十章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今天会翻蛮多经文的。十章十四节他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甚至我们今天念到的经文也是这么说。二十九节他说，耶稣的血是使我们成圣之约的血。但很抱歉，这不是说我们突然会变成一个完人完全的人，不，这还需要一点时间需要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但神成圣是神白白恩典的工作，借此我们全人被更新，恢复神的形象。第二个，我们得能力我们得能力越来越像罪死，像义活。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刺激1995，我想 大家应该有看过《Shawshank Redemption》。我们就像是电影里面那个被释放的更生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是被赦免人，但还被关在监狱里面。我们是被赦免、被称义的人，然后我们也被真实的被释放出来。我们不再是囚犯了，我们不再是囚犯，我们是自由人。所以问题不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自由人，我们是。如今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是基督。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被释放，问题是我们适不适应这个质的改变。我们适不适应我们是一个自由人呢？说实在，我们不太适应，但这是神开始的善工，他必定会成全。关键是我们再也不会被关进去了，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我们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只要基督活着，就再也没有人能把我们关进去。我帮你讲这么多，其实就想要跟大家讲说，在基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之后，再没有其他的赎罪祭了，不需要有，也不可能再有。不需要，因为耶稣已经完全处理了罪，不管是称义还是成圣，耶稣都已经处理了，不可能再有，是因为这是神一次永远的工作，这是神对罪人最极致怜悯的展现。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信靠的话，没有更好的福音了，再也没有其他机会，再也没有其他出路，或者我们可以说再也没有其他的赎罪祭了。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分为三点。第一，救赎历史的警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救赎只在这一个耶稣基督里，他已经发生在历史中了。耶稣再也不会死，他再也不会上十字架，再也没有其他的赎罪祭。第二，新约更大的恩典带来更大的责任。我们领受了更美更大的恩典，顺服的责任就更大了。同样的意思就是悖逆的后果也更大。第三，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让我们最后还是回来看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到底有多奇妙。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愿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话语面前的时候，主，求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你旨意的奥秘。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这么的宝贵，希伯来书总共有五次的警告，五次警告他的读者，而且他每一次都加大他的力道。我想带大家看的，简单讲是这样，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在警告我们说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就是我们不能再悔改，不是，他是在警告我们，基督信仰是绝对没有回头路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他是什么意思。第一次警告呢，是在第二章，他把耶稣跟天使比较，说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是第一个警告，他没有太多的细节，但我们已经看见他把耶稣和天使的旧约，天使所传的旧约，他做了一个救赎历史的比较。第二次是第三到第四章，透过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成功进去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千万不要像他们一样。这里作者算是拐着弯，很委婉的告诉我们说基督信仰是不能回头的，以前的以色列就是我们的先例。第三次就是有名的第六章，根据神学家 Marcus Menninger， 作者是要告诉我们读者，现在你们选择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持续的吃奶不愿意长大，一个就是长大来认识这位造成麦基洗德为等次的耶稣。那作者说吃奶是非常危险的，他说这么做不只是永远不长大，他说这么做的结局可能就是拆毁神所立的根基， 也就是拆毁耶稣这个房角石，然后自己再立一个没有基督的根基，建造一个没有基督做房角石的生命。作者说，千万不要以为不长大没有关系，他的意思是你留在没有应验的应许里面，留在没有完全的盼望里面，留在过去那个没有基督的旧约里面，这等于就是在拆毁神所立的根基耶稣基督，自己再立一个别的根基。作者说这是完全行不通的。而另一个选择，我们刚刚讲就是长大，长大，认识这位照着麦基洗德为等次的大祭司耶稣，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体会这个救恩的各样的好处。他说这样才是吃干粮长大成人，才能清楚的去教导别人，我们才有确实的盼望。而再一次我们看见说，作者要处理的问题不是我们会不会失落，这不是他在这里要处理的问题。他要处理的问题是在这个救赎历史的发展中，当耶稣已经为旧约带来应验，保罗说他是神一切应许的阿们时，我们是绝不能回到过去的。而在这个救赎历史的发展中，当耶稣已经来了，我们就没办法也不应该再回到那个应许和不完全里面了。第六章这里是第三次的警告，作者这里明显加大他的力道，他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们，他们的结局就是咒诅，就是焚烧。第四次警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在今天这段经文的前面第九、第十章讲了耶稣他怎么样是一次永远的献祭，他成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并且像我们一开始讲的，有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宝贵的救恩恩典之后，他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你有发现吗？再一次哦，作者用的是救赎历史的语言，你有看到吗？当耶稣成为一次永远的那个赎罪祭之后，作者说我们得知这个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他不是说救恩就再也没有了，他是用旧约的语言说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作者在要警告的不是我们可不可以悔改，甚至我们可以说作者的意思就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悔改，但问题是要怎么样悔改？作者说绝对不能回去信靠旧约，绝对不能回去信靠那个没有应验的应许，没有完全的盼望，我们绝不能单单依靠这些所谓地上的东西，他们只是天上本体的影子而已，完全没有救赎的果效。我们唯一的出路，从头到尾，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来都只有一位耶稣基督，只有那个在天上圣殿侍奉，坐在父神右边的耶稣基督，只有他是天上的本物，天上的真相，是神真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向他悔改，信靠他。那这边可能可以跟大家有一个再多说明一点，就是其实旧约的人和我们在信靠谁的事情上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当时他们有的是应许，今天我们有的是应验，而当时他们是盼望，今天我们是仰望，我们的对象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耶稣，是同一个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旧约的时候，神给他们是指向耶稣的影子，新约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是应验旧约的耶稣，我们靠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同一位救主。地上的这些影子，他们的果效不是救赎，而是指向真正的救赎。所以当救赎真的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回去那个影子，难道不荒谬吗？这不也是希伯来书开宗明义要说的吗？你记得一章一节他怎么说吗？ 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可以看到，打从最一开始，希伯来书就是在处理一个救赎历史的问题。以前是应许，现在是应验的，我们不可能走回头路的，那是一个死胡同。作者的意思是说，当基督应验了这个旧约的赎罪祭，然后我们却不要基督的时候，他说就再没有赎罪祭了。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哎，俊涛，请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是旧约的百姓，我也没有要回去信靠旧约啊。哎，我们的处境不太一样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注意到吗？希伯来书的处境其实是非常非常模糊的。我们不知道他的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他收信的人是谁，所以到底是谁在跟哪里的谁在讲什么话，我们几乎是毫无头绪。但很奇妙的就是，这样一个模糊却完全没有阻碍我们研读希伯来书，完全没有。这是神极其智慧的安排，因为任何多余的细节都可能会模糊了作者的重点。那重点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和希伯来书的人，我们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的处境是应验的基督已经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处境也是应验的基督已经来了。希伯来书和我们的处境是一模一样。所以希伯来书要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些人，我们该听的。因为从救赎历史的发展来看，我们和希伯来书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那再也没有赎罪祭，跟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呢？这样讲吧，旧约的赎罪祭其实它就是一个地上的东西，一个地上的东西。是的，照着神的设计，旧约的人也是信靠他所指向的那个天上的本体。那今天问题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本体以后，我们却不要这个本体，想要回去地上的影子。同样的，今天对我们来说，基督既然已经来了，那我们就不应该再思念任何地上的事了，而是要思念天上的事。再直接一点吧，圣经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测验，很一翻两瞪眼，就是我们到底可不可慕，可不渴望耶稣基督的再来，还是我们其实更渴望他晚一点再来？我们想要的是天上的荣耀还是地上的荣耀？我们想要的是天上的财宝还是地上的财宝？我们渴望的是属天的生命还是属地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思念的是什么？我们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努力的又是什么？难道我们不是思念地上的事吗？我们超过思念天上的事？我们难道不是在意地上的事超过在意天上的事？我们的体力、时间、金钱，难道不是为了地上的多过为了天上的事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懂我意思，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搞得我们七荤八素、辗转难眠的，结果竟然常常不是坐在天上的耶稣。占满我们思想的常常是地上的事情，而不是天上的事情。我们和希伯来书的人一模一样，当天上的本体真正的丰满已经来了，我们却还在地上玩泥巴。 C.S. Lewis 说，我们的问题是太容易满足了，我们情愿玩地上的泥巴，也不想去浩瀚的海边度假。难怪当耶稣说我必快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发自内心的跟约翰一起呼喊说，阿们，主啊，愿你快来。即使在教会，我们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忙忙碌碌的想要用地上的东西，用地上教会里的事物去堆叠，去堆高我们在天上的地位。而这不正是希伯来书一直要警告我们的事情吗？他千叮万嘱，就是我们不要信回去那个地上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天上更好的本物已经来了。而这也接到我们的第二点，新约的更大的恩典带来更大的责任。那如果神的恩典这么的浩大，如果神把自己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都给了我们，如果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还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请注意，他的意思不是我们不能犯罪，他是说故意犯罪。英文是 deliberately， 希腊文也真的有这个字，而是 exousios，它是有一个字说故意。如果我们故意犯罪，而这个罪也在29节清楚的说是践踏神儿子，将那恩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灵。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说的罪是故意离弃这个救恩想要回头的罪。甚至圣经说这个恩约的血是什么血？刚好就是使人成圣的血，意思就是这就是使我们得以成圣的血，但我们现在却想要把它当作平常。这不是在自打嘴巴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这不正是在故意犯罪吗？圣经说这样的人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接着作者比较给我们看了，如果干犯旧约这些影子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今天我们践踏神的儿子，把能够使我们成圣之约的血都当作平常，又亵慢想要施恩给我们的圣灵。你有看到吗？是施恩的圣灵，不是审判的圣灵，是想要将耶稣那他所成就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施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是施恩的圣灵，结果我们却亵慢他。甚至这里作者用了一个很严重的字，他说践踏神的儿子。你知道吗？脚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很多次，但基本都是神要把他的仇敌当作耶稣的脚蹬，是耶稣他要把仇敌踩在他的脚底下，结果怎么会变成我们这些认识救恩享受救恩的今天竟然要把耶稣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怎么会这样？如果干犯旧约这些影子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今天我们藐视耶稣基督的救恩，故意犯罪离弃他，圣经说他要受的刑罚要大大的加重。好，因为新约更大的恩典，因此我们有更大的责任。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第二章说的，若是离弃耶稣的道理，就不能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第六章，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不要以为这应该不是我们的，因为作者接着就引用生命记32章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谁呢？主要审判不是别人，是他的百姓。甚至生命记整卷书就是神向他的百姓重申他的命令，所以叫做生命记。对着自己的百姓，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他可能说，太好了，感谢主啊，我是被冤枉的，感谢主你必报应。但照着这个上下文来讲，被冤枉的不是我们啊，被冤枉的是被我们踩在脚下的耶稣。这些领受神最多恩典，看见神最多作为的人们，不就是我们吗？不就是我们教会吗？我们台北信友堂不就是我这个去读神学院回来的人吗？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是，今天在基督里领受了更多恩典的人，我们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了。我们在属神的一个群体里面，知道恩典的浩瀚， 我们享受教会的好处，看见救赎的果效。作者语重心长的警告我们说，不要离弃神的恩典，因为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如果连当时不愿意进入那个预表真正安息的以色列人都被神审判全部倒闭在旷野，何况是现在，如果我们不愿意进入那个真正的安息，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要遭受什么样的惩罚呢？这很像是耶稣那个家主的比喻，不是吗？那个佃农面对家主他派来的仆人，他说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后来家主就派他自己的儿子来，想说他们总会尊敬他了吧。结果没想到他们说这是承受产业的，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耶稣最后就问他们说，家主要怎么处置这些佃农呢？他们自己就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你看到了吗？连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天理难容的事，打狗要看主人，何况我们今天要打的是主人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作者完全知道罪人是何等的软弱，立志行善由不得我们，我们想要行善，我们行出来的却都是恶，我们最好最属灵的侍奉却都还是沾染了我们的邪情私欲。作者完全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他不是要我们做完全人以至于我们可以得救，不是，他从头到尾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已经有一位完全人，因此我们可以得救。是我们自己非常不完美，但有一位他是完美的，我们完全可以信靠他。我们犯罪，我们可以回到他施恩，不是审判的，是施恩的宝座前。他要我们记得他是永远慈悲怜悯的大祭司，永远替我们代求。简单讲，基督信仰就是要，基督信仰不是要我们在说我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我在地上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些的。基督信仰要的是告诉我们他怎么样了，他在天上为我们做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宝贵的。而这也接到我们的第三点，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感谢主啊！虽然恩典越多责任就越大但你们今天还是愿意来教会领受神的恩典啊，你们真是勇敢的一群，我为你们感谢主哦。但这个恩典真是好，对吧？这恩典真是好啊！当我们了解神恩典的浩大，困扰我们的就不再是我们该做什么以至于可以得救，而是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回应神浩瀚的怜悯。这两个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要积功德，一个是要感谢神，一个是要跟神讨价还价，一个是恨不得全人都献上。希伯来书乃至于整个基督信仰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如果神为我们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还想要离弃他呢？你知道吗？希伯来书要我们紧紧抓住深深信靠的就是他在天上为我们做了什么事。耶稣真的已经做成一切事了。那我们来看第十二节说，基督已经是那一次永远的赎罪，他是一切旧约所指向的那一个赎罪祭。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说，在基督里神的一切应许都是是的，或者照原文就是都是阿们的，都已经被应验了。第二十七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七节，那个仇敌要面临的烈火，那个审判和烧灭仇敌的烈火，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如果我们用创世纪的语言的话，耶稣就是已经穿过那个把守伊甸园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了。而这不也正是二十节说的吗？借着耶稣，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是他为我们穿过了火焰的刑罚，死了然后复活，是他为我们应验了亚伯拉罕的所剖开的那些肉块，为我们走过那条守约和牺牲的路，是他，是他，是他，是他做了这一切，以至于我们可以走上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进到天上的至圣所，回到神的面前。第三十节，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对，又是他，是耶稣为我们承受了神对罪恶的报应。神说：“看啊，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们手中接过来，你们必不知在何。”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说：“我父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他喝了，而且喝得一滴不剩。你看到了吗？是他为我们经过审判和烈火、愤怒和死亡，为的是叫一切在他里面的不用再自己经历这些了。耶稣借着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承受了无坚不摧的神的愤怒。我们呢，我们就是躲在他的后面，躲在他的里面。是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是他为我们成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是他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你懂我意思吗？基督信仰不是我在地上该做什么做什么这些的，基督信仰是他在天上为我们做了什么又什么宝贵的。如果你和我一样，你也会很不适应哦，就是神的这种恩典，我真的什么都不用做吗？在救恩的事情上，我真的一点贡献都没有吗？很抱歉啊，是的，是真的一点贡献都没有，零 ，zero， 没有。我们很不习惯，对吧？我们现在其实和希伯来书的处境一模一样。我们面临的试探也是由下而上的努力。我们非常喜欢搭建自己的巴别塔，我们喜欢由下而上的堆叠，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因此离神近一点，但不可能，永远做不到。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不要因为你做不到，不要因为你自己上不去，结果竟然就继续的做，继续的堆，继续的追求地上的事，然后离弃了这位从天而降的救主，照着麦基洗德为等次的大祭司。因为只有他是从天而降仍旧在天的人子，除了他，耶稣说没有人，没有人升过天，没有人可以上得去。在救恩的事情上，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有真正放手领受救恩的人，他是可以开始来服侍神的人，服侍爱我们的夫君，为我们舍命的先生。就像是相亲呢，那些旧约和属地的事情就是照片，他告诉我们说，照片里的人很快就要来了，很快，然后你就很期待啊，日也盼，夜也盼，有时候就兴奋的睡不着觉。但如果今天这个人真的来了，结果你说，哎呀，不要好了，我还是回去服侍我的照片好了，难道还能更荒谬吗？照片里的人都已经来了，他来了就是要和我们成亲，就是要把他属天的国度赐给我们，结果我们说，哎呀，不要好了，我好像比较喜欢我手上的这些属地的照片。弟兄姐妹，这样合理吗？让我们不要再思念地上的事，要思想天上的事。让我们不要再抓住地上的事情，要抓住天上的事情。让我们不要在意地上属地的事，要在意属天的事。有谁得罪了你吗？原谅他吧。你得罪了谁吗？去请求原谅吧。把你地上的财富和才干，地上的时间和精力全部都献上给这个属天的国度，不要再被地上的事情抓住了，你要抓住属天的事情。你要知道真实的是在天上，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 天上的一切。那我告诉你，你地上的生活会完全不一样。你的体力不再是为地上的事情，你的财富不再是为地上的平数，因为当我们领受了天上那个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我们就拥有了一切，不然就再没有赎罪祭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成为丰盛，愿我们更多的来享受这样子一个宝贵的福音，宝贵的恩典，荣耀你的名，以你为乐。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我们以万口欢唱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并请执事收奉献。神，感谢你借着俊涛传道的口再次提醒了我们，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服侍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台前的奉献，求主悦纳，引领同工谨慎使用每一分钱，使神国的帐幕扩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唱三一颂，并领受牧师的祝福。
要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既是信实的主，我们就当忠心的来跟随他，回应他。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